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作为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对于信仰的认识，对于圣经的认识。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也带领我们接下来分享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继续来进行我们的课程，就是认识我们的信仰。那么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一期的第八课，然后今天我们要分享内容是认识神的方式四啊，神话语的可靠，圣经的服务。那我想大家如果看这个课程安排，就可以发现我们从第五课到第九课啊，基本都是在讲神的启示啊，第五、第六课是讲普遍启示、特殊启示，然后第七课讲这个关于圣经末世。然后现在是讲圣经的无误，最后一次我们会讲圣经的权威。大家看到这些都是关于说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神。那么，今天的课程就是神话语的可靠这个词来形容，然后是讲是关于圣经的无误。我想可能很多人听过圣经无误的这个说法。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讲一讲就是该如何去理解这个问题，然后。怎么样可以去帮助我们把它放在一个合一的位置上？在之前几次课的分享中呢，我们大概有分享关于启示的内容，然后关于特殊启示，然后末世圣经无误。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做一个排列，就是有这个一个箭头。其实大概意思就是在讲说，其实越靠右边的越属于一个相对小的一个范畴。启示会涵盖比较多的内容，而特殊启示呢，就会稍微小一点，一直到圣经无误，其实是不断在缩小这个涉及的内容的范围。那么启示呢，更多是讲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特殊启示呢，是讲神直接亲自的沟通，是神显明他自己的一种方式，而末世更多是讲说神特别是通过圣经来显明他给人的信息，而最后讲到圣经无误。是通过神如何通过圣经显明他自己某一种特别的方式。那么我们现在也可以回顾一下对于这几个部分的曾经讲过的一些内容的理解。在关于启示的定义，我们有讲说埃里克森这位神学家定义说，神通过一种使人可以认识他并与他相交的方式向人彰显他自己就是神人的沟通。然后特殊启示呢，我们会说是神在特殊的时代给特殊的人有关他自己特殊信息和显现，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殊"这个词出现了很多次所以是一种很特别的一些方式。那么我们之前有分享说，这个里面有通过历史事件，通过神的话语，通过道成肉身各种方式来向我们启示他自己。那么其中的关于神话语的部分主要就是关于末世。末世的定义同样这位神学家他提出的是，圣经的末世是指圣灵对于圣经作者的超然影响，使其作品成为启示的忠实记录，或使得他们所写的真实的成为神的话语。更多如果简单的讲，就是神的工作可以通过让我们可以通过圣经了解神的话。那么我们曾经会也在里面分享，就是关于末世有不同的理解。讲到这个不同的有不同的理论，有各种末世的理论，其中提到这种直觉论、光照论、动态论、数字论、默写论，大家听一遍不知道在讲什么，我自己都没有太记住讲的是什么。但是我想比较合宜的一个立场是逐字的末世，就是圣经里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很重要的，圣灵曾经引导圣经的作者。具体的遣词用字，但是同时又保留了他们的一些自己的风格，大概是这样一种立场，而并非是这些字是抹去了这些作者特别的风格。如果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不同的圣经的写作的作者，他们有自己的一些特别的表达。所以我想用这样一种理论去理解末世是比较合宜的。另外，我们也讲到关于末世的所在。我们曾经提出来说，最末世最核心的一个表达的位置是在哪里？ 是在作者呢，在读者呢，在传统呢，还是在文字中？那我觉得，我的理解也包括这位神学家他的理解会认为说，最核心的是在于说是一个文字，在于这个我们现在手中可以有的这个圣经大家可以看到说就好像当作者曾经写出这些话的时候有神圣灵特别的带领，最后让这个圣经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一个见证，那么圣经也会对我们说话。怎么说，就不既不是说我们作为读者我们可以独断的来解释它，也并非是说当时写作的作者个人就可以决定一切，我们会想到说后面有神特别的带领，我们都是在圣灵的帮助下去理解。那么这个文字本身它当我们去看的时候，神就会借着这个对我们说话。那么圣经本身它当已经成熟以后，它有一个特别的价值存在。那么末世的强度我们也讲到过，是究竟是一个概念，是关于一个最核心的内容，还是说每一个字词都很重要？我想在我们分享经文的时候，会发现说我们不只是说去知道关于信仰的一个大体的东西，我想对于我们来说，圣经里面的每一字每一句对我们来说都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会认为每一个字的含义都很重要。另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说末世的范围是圣经的正典就是我们现在手头所有的这个旧约39卷、新约27卷按照我们现在所看的圣经。所以之前我们也提过说这个旧约正典和新约正典都有各自的确立的一个过程，但是当它已经确立了以后，它就会对我们有一些已经成型的价值。好，这是我们简要的回顾一下关于末世的理解。那么今天呢，我们会进入说关于圣经读物这个范畴的一个讨论和分享。那么在这个这本书里面这位神学家给这个圣经读物有一个简要的定义。这个也是这个定义其实是很多神学家也包括说很多的信徒大家都可以去接受的。这个定义呢是这样讲说，圣经读物是一个主张圣经中所有教训全然真实的教义。其实很简单哈，大家看看，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简要的定义。它讲到说是一个圣经中所有教训全然真实。对，大家可以看啊，我再强调说所有教训全然真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说法，但是我想我们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个定义虽然足够清晰，但是还是需要更多的去解释。比如说圣经中的所有教训什么是圣经中的所有教训，包括哪些内容，什么方式，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另外就是全然真实，什么叫做全然真实？这个真实是怎么体现出来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去说，就是对于什么是圣经的教导，这个所有教训是指什么，以及全然真实，什么是真理？其实不同的人在看到这个定义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而关于这个圣经无误这一个概念，在很多的，一会儿我们会介绍一些不同的观点和立场。那么其实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如何解释这个所有教训和全然真实，如何解释是哪些是圣经的教导，哪些是真理，怎么去认识真理究竟是什么。所以其实我想这一个定义，简要的定义，刚才分析这个所有教训和全然真实究竟是什么含义，其实我想这是帮助我们去思考怎么样去更多的去认识我们信仰，然后去理解一些神学概念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很需要去了解具体词汇中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用一些词汇， 但是呢，这些词汇我们用多了啊，我们觉得约定俗成，好像它就应该是那个意思。那么，其实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含义？作者当用这个词的时候，他想表达什么？其实很多时候需要我们更多的去思考。其实不论是我们读圣经还是看书，其实有些时候都会面临同样类似的一个问题。啊，我在这里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大家看雅各书，雅各书大家如果说有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他会提到一个人要有信心，也要有行为。啊，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那么，其实啊，这个经文呢，你就可以发现，雅各当他用到这个信心和行为的时候，他是想表达什么？他说，信心是说更多是一种说一种宣告，而行为是他的一个表达。对他来说，信心和行为，当他用这个词的时候，他会把它怎么说，看成是不同的方面。但是相比而言，保罗当他用到信心的时候，对他来说，信心自然会带着行为，行为算是信心的一部分。所以，如果我们去看保罗的书信，去看雅各书，我们就会发现这个词汇其实它的用法会有所区别。所以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包括看书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去尝试从这个角度去字里行间去体会作者想要表达什么。这只是一个从圣经中引出的一个例子，但是我想在这里我们讨论圣经无误的时候在这个简要定义里面。我们需要去看一看这个词汇具体的一个含义是什么，所以一会儿我们会有更多的解释。
其实你刚才举的那个例子，用更加大家熟悉的一个话来说，就是我们经常会说保罗是宣称，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雅各好像从某种程度上，他好像支持这个行为在称义的过程中起一个很重要的作用。那所以甚至可能在教会历史上，甚至还有这样的一个争辩，到底是因信心称义还是因行为称义？甚至一度这个我记得是不是马丁路德，甚至会觉得说雅各因为很强调这个行为在称义当中的这个作用，所以他甚至觉得雅各书这个在某些方面好像是有一些冲突。
他甚至会觉得雅各书属于次等的圣经的经文，他更看重保罗的一些宣告。
所以其实这就是我们刚才就讲到，就是说每一个作者他在用词的时候，他具体其实是在指什么。那刚才刘兆仁的解释当中，其实是也跟我们解释到了说，雅各在使用信心的时候，他会把这个信心和这个行为，把它作为两个方面分开来再谈。那么保罗在谈信心的时候，他主要针对其他的事情来谈信心。所以那这个信心这个核心的东西是包括了这个因信心带出的行为在里面。所以他讲的那个信心就是有行为的一个真信心。所以他的怎么说一个这应该是就是说他讲信心的一个前提的一个东西，所以这个前提立住了，那我再来谈这个信心、恩典和律法的这些关系，所以他们其实的一些侧重点会有一些不一样。
对，谢谢补充。那在这里只是帮助大家去理解，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圣经啊、看书啊，需要去尝试理解这个字里行间究竟在表达什么，而并非只是望文生义。那么一会儿我们会更多去分析就是同样是大家认同这个定义，不同人会有一些略微不同的立场，那么一会儿去进行更多的分析。那么首先呢，在这之前，我们先看一下圣经读物与末世的一些关联。刚刚我们提到说这个末世是这个怎么说是？属于这个启示的一部分，而圣经无误呢，是关于末世理解的一部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埃里克森这位神学家，他是怎么去讲到圣经无误与末世的一个关联。胡红帮我读一下，谢谢。
整本圣经，甚至包括其中的细节，都是神所默示的。如此一来，默写的含义就随之而来。如果神是全知的，那他必定知道这一切。 他不可能在任何事上有所不知或犯错，并且假使他是全能的，他应当能够影响圣经作者，使其在下笔时不致留下任何错误。而神既然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必定也会使用这些能力，确保人们不会被圣经所误导。因此，我们的末世观自然会引出圣经无误的看法。圣经无误是全然末世的教义之附属产品。
啊，这可能我打错一个字，就是这个不是末世的含义，是末世的含义。对，不好意思。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话，我可以再给大家念一遍啊，就话比较绕，可以加深理解啊。整本圣经，甚至包括其中的细节，都是神所漠视。如此一来，漠视的含义就随之而来。如果神是全知的，他必定知道这一切，他不可能在任何事上有所不知或犯错，并且假使他是全能的，他应当能够影响圣经作者，使其在下笔时不致留下任何错误。而神既然是信实可靠的神，他必定也会使用这些能力，确保人们不会被圣经所误导。因此，我们的末世观自然会引出圣经无误的看法。圣经无误是全然末世的教义之附属产品。对，大家读完了是吧？大家有什么看法吗？大家觉得这位神学家说的好不好？对不对？精彩不精彩？
我觉得他这一章讲的跟上面讲的有点矛盾呢。如果我们用律师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因为你上一章你特别点出教训，那既然这一章是这么讲的话，那后上面那一章就不应该有那个两个字教训，因为圣经不是只有教训，圣经还有很多很多的。那他这样讲的话，就变成了无误是有限的、相对的。但他这同一个人埃利克斯在这一届。这个 PPT 这个 slide 似乎他讲的是决然的有全部的无误。那我说如果咬文嚼字啊，那你翻到上一章，你翻到上一章。
好的。
我就会讲说圣经无误是主张圣经所有记载的末世的是全然真实的教育。那他讲教训的话，是我就尤其你刚刚特别点出教训。那这样的意思是不是说只有真理是真其他的如果是一种叙述的故事或是一种什么样的跟教训无关的，那就要有点商榷了，那可能就有一点那谁的声音大谁就大一点了，那就不要这样，那就这个同一个埃里克森这边这个话就跟他下一章有一点，我是觉得有一点矛盾的。如果我是他的老婆的话讲，嘿，这两个字是不是有点商榷的余地？因为你现在这一张纸几乎看不出它有限的，它几乎是讲是绝对的、全然的无误。那上一张是我让我看到，好像说只有教训是真实的，那教训以外的，也许我们可以 debatable， 那这个就不是完全绝对的无误了。
对，谢谢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点，这是很细致的观察。一会儿我们会更多来详细解释，就是不同人对这个所有教训指什么啊，有不同的看法。我想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大家有不同的看法，所以怎么说，大家对这个无误的理解会有很不一样的立场。那么有些人会认为说圣经里所记载所有东西都是无误的啊，所有教训就指的这些。有些人可能就是说教训只是最核心的东西。其他的东西可能有错误，就是不同人会有不同理解，一会儿我们会更多来讲。谢谢。那么我们再回到这个，刚才仲琦弟兄也提到说，好像他是持一个非常严格的圣经每一个部分都是正确的没有错误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再引导一下大家往什么方向想啊。刚才我说大家觉得他的这段话写的精不精彩，你觉得他的这种逻辑上是不是很严密？
是的，
是的，谢谢，没看到是谁，但是没错，你看讲的非常的严密，你看就是如果神是全知，他必定知道这一切， 他不可能在任何事上有所不知或犯错。你看，给你，假使他是全能的，他能影响圣经作者时下笔时不留下任何错误。然后说，神是信实可靠，他必定会使用这些能力，确保人们不会被圣经所误导。你看他最后得出的推论说，因为这一些，所以末世观，当我们相信末世之后，自然会认同圣经无误，因为神是这样一位神。是不是大概这样一个逻辑？
是。
大家有没有人觉得这个推论有问题呢？有没有人敢质疑一下对神学家？大家都不敢说话，都是打
扰。想说一下
啊，
就是因为就说那个圣经无误，他这个这个是完全是从站在那个神的那一边来说的。但是毕竟这个圣经的就是代代相传，或者是翻译，或者是各种的解释，都是也还是有人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些的话，并不是在神的漠视下状态下去翻译的，或者是去解释的。那这种情况会不会也存在着就是人的失误在里面？现在有那么多版本，就是说在翻译的过程中，在理解的过程中，然后存在着人的失误在里面。
哎，对，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察，也是一个很好的点。一会儿我们会分享到这里，是涉及关于圣经的翻译和诠释啊这些方面，包括说圣经的抄写，对这方面。那么，好，我知道大家很多人也不敢说话，我来说一下哈。其实我觉得这段话从逻辑上来看没有问题，而且很严密，他很多的立场也是基于说对于神的理解。但是我想在我们对于神学对于信仰的认识中需要注意一点是，当一个事情有很多的推论，有很多的逻辑，当这件事情非常多的堆在一起以致达成一个结论的时候，我们需要相对的有所留心，相对小心一点。因为当你依靠逻辑的成分越多，那么很多东西是主要是基于人的推理，而非基于说神直接启示一件事情是什么样。这样虽然人的推理和逻辑多数情况下没有问题，但是当不断的推，容易会造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事情离本身它的最开始的立场已经往前发展了很多。那么当因此得出一些结论的时候，你可能所涉及的假设前提其实相对比较多，就也会容易说有些东西说的过于绝对。比如说这些里面会有很多的假设在这里，说如果神是全知，他知道所有的事情，这个事是没错的。说如果神是全能，他可以让这些事情的下笔时候不有没有任何的错误，这个也是没错的。他说神既然是信实可靠的，也会确保人们不会被圣经所误导，这个也是没错的。但是你想，当这个事情所有东西连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假设在里面，很多的前提在里面。那么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在这个地方会看到说，有些地方说他必定知道，有些地方说他应该能够。那么应该能够可能相对就已经有点多，就算是他讲的必定的人不会被圣经所误导，那么同时也会出现说，那人有些时候自己就会随便去解释。大家也知道有些圣经的解释，有些不信的人他去看圣经的话也会有一些不同的理解，那么这会导致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东西这个神学家想的是对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东西并没有一个足够充分的依据。所以我想说，不是说它的逻辑有问题，而是说当我们过于通过逻辑得出一些结论的时候，很多时候这个问题就会有一个过于强势的立场，就不够平衡， 啊，我想用这样的词汇。或许以后之后我们再讲到关于这个救恩的地方，救恩论的时候，我们也会涉及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个预定论。大家知道预定论啊，大概是在讲，就是说神预定有些人得救，神的主权会保守他们，也会让他们真的能够得救，啊，这个是神的计划之中。啊，大家过去也听说过一个叫双重预定论，就是神预定一些人得救，也预定另外一些人永远沉沦，就是啊，在神的计划中，有些人就是啊，救恩会临到他；有些人啊，神已经定好了，救恩永远临不到他。哎，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当有这样一个推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跟另外一些理解就有所冲突。比如说，圣经会说神爱世人，啊，神爱所有的人，不希望任一人沉沦。啊，经文有这样去讲。那么，如何去平衡？其实这种双重预定论就是更多去啊，出于一个人的推理，说神既然预定了一些人得救，啊，这部分人确定好了，那剩下那部分人他的结局也确定，哎，是出于这种推论。那么其实当推论过多的时候，很容易去忽略到其中的圣经中从另外一个角度所提到的一些理解。所以我想这段话。从我的角度来看，其实他的立场相对比较强，而我们在得出这样的一种结论的时候，关于圣经无误的理解的时候，很多时候尽量不要有这样一个非常强的立场会比较的稳妥。你看，比如说他说末世观自然会引出圣经无误的看法，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声明，一会儿我们也会分享，其实有很多的人并没有完全认同圣经的无误，其实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大圈子里面，认同圣经无误的只是一部分人，很多时候我们会用福音派这个称呼来称呼，就是说这些人非常看重圣经的权威，看重圣经的无误，但是其实有很多的人包括说我们可能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啊，有些人自称是圣经，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不一定会认同这一个理解。所以我想可能在这方面从我的立场稍微给一些空间，因为这个并不是这么自然的就一定引出圣经无误的看法，因为不同人对于末世，对于圣经无误有相对不太一样的理解。好，这个地方也是我为什么把这个放在这里，是从这段话帮助我们去理解该怎么去思考一些关于信仰的一些理解的问题。好，那么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几种圣经无误的观点。在这之前我还是想说，就是其实刚才讲到这个神学家给出这样的推论，非常重要的一个这种依靠逻辑的成分。但是我想其实当我们认同这种圣经无误的观点的时候，我们其实需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一方面是刚才这个神学家有提到很多神学的立场，当然我们也看一下教会的传统，在教会历史中古代的教父包括说使徒，他们对圣经是有非常高的一个看法，那么从历史中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理解。所以这些方面都可以帮助我们去认同圣经无误，而不仅仅是通过逻辑。那么下面我们来看几种圣经无误的观点，有很多各种论哈，大家不要害怕啊，我来解释这个究竟是什么含义。其实我在这里列的好几个，其实是一种就是从强的立场到相对弱的一个立场。首先是讲的是绝对无误论，这种观点认为呢，圣经包含非常详尽的科学与历史资料，所有这一切都是全然真实，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范围的一个宣称，就是说圣经有提到各种各样的科学历史的资料，这些都是完全合乎真理，甚至说圣经讲的现在可能我们科学上有一些理解，但圣经讲的一方面是合乎现代科学的理解，另外一方面甚至是如果有任何的冲突的地方，那么也是科学错，圣经是对的。 这是一个最强的立场，绝对无误论。接下来呢，会有一种全然无误论，他对科学和历史资料的记载呢，相对的立场就没有那么的强。他会说这些东西圣经有提到，但是呢，它更多是一种普遍的理解，或者一种甚至一些近似的理解。他更多强调是神学与信仰方面，圣经的宣称是完全无误的。而圣经的记载关于历史和科学，很多时候是和它是和实际相符的，但是圣经本身可能并不想在这方面做过多的宣称。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致的区别吧，一个是在讲说绝对无误论是讲圣经在这方面有非常明确的声称，全然无误论就在这方面有些弱化，就是说圣经并不想在那方面做出这样的宣称，但是同时这方面圣经没有错误。这是相对不太一样的一些，
或者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在全然无误论当中会强调说就是圣经并不是作为给科学和历史的这种查证去服务的。那圣经里面所提到跟科学和历史相关的东西，它的最重要的目的其实为所要表达的神学和信仰的立场去做一个服务。
你是讲的是哪个观点？
第二个。
对，全然无论。对，是它更多是为信仰的核心的内容强调神学和信仰方面这方面来服务的。它不是想在其他的方面科学和历史做非常强的一个宣称，特别是科学方面，我想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对，而这个关于这个立场是绝大多数这种相信圣经权威的人所认同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于这个圣经无误的一个立场的宣言，叫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是1978年有很多的神学家共同来确立的是同样是这样一个立场。而之前提的绝对无误论也有一些基督徒，有一些神学家会持这个立场。那么下面呢就更弱化一点的一个立场是叫有限无误论，就是说圣经在救赎的教义方面是没有错误的，但是圣经可能在科学和历史方面有它的错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区别了吧，它只强调最核心的信仰东西，但是在其他的方面科学历史允许圣经有错误。所以被称为有限无误论。关于这个立场呢，其实另外有一个词汇也被就大概形容相似的一个立场，叫圣经无谬论。曾经有一段时间这个是形成一个很大的争议，圣经无误和圣经无谬，这个中文听起来好像这俩应该谬误谬误这俩应该是差不多的，但其实在英文里面是用不同的词汇。无误呢是用 inerrancy， 无谬呢是 infallibility， 大概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神所宣称的这些关于救赎的东西是非常有效的，也是可以足够多的影响到人，这方面神不会让这个救恩失落。但是呢在一些圣经的记载中可能存在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存在一些和科学理解相悖的地方。曾经有过一个很大的争论然后在神学院的圈子里也形成过一波风暴。对，比如说就或许有些人会听过有一个叫富勒神学院曾经这个神学院呢就放弃了圣经无误论 inerrancy， 坚持这个圣经无谬 infallibility， 最后导致说这个被这个很多福音派的圈子所鄙视，你们怎么能放弃这一个重要的教义？但是我想他们其实更多是放弃的是一个这个称呼，大家觉得说 inerrancy 这个词有些时候会让人觉得有些过于强势甚至不太好理解，所以他们采用另一个词汇 infallibility。 那么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里的分类中甚至它也可以被称为是有限无误论这是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些历史的一些曾经发生的一些背景。下一个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目的无误论。目的无误论呢，是讲说圣经可以完成它的目的，带人进入和基督的关系。那前段意思是说，最为重要的是圣经并非是为了要传达一个真理，而是带人进入这个人和神、人和基督的关系。所以它是一个很实用主义的一个立场，也是一个更弱一些的立场。有甚至不是在强调说关于救恩的核心的这些教义有很多的记载，它只是说带人进入耶稣和基督的关系。那么圣经有很多讲的经文我们都不用去考虑太多只是说这些圣经可以达成一个神的目的，让人认识耶稣就够了。所以它叫 inerrancy of purpose， 是目的无误，达成这个神要完成的目的。这是一个最弱的立场。我想这个立场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称为圣经无误，或者说可以称为圣经无误，那绝大多数只要是生成基督徒了，大家都可以认同。所以这就可以看到，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的一个光谱有非常强调逐字逐句，甚至在科学历史上面有极多的声称，另外一方面到目的无误，就强调说这个好像这些文字都不是很重要，只要说认识耶稣就够了，这是不同的一些理解。那么你的立场更贴近哪种观点呢？为什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现在目前没有谁对谁错，因为可能很多人也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一个内容你觉得哪个说法更贴近一个合理的对圣经的认识？
我也是一个问题还有点怪。
欢迎很怪的问题。
就是说讲到这个无误，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已经有一个东西是无误的大家猜的是什么？ GPS。 你开车的时候你设定你的目标，你用 GPS 去以后呢，他告诉你什么时候到，你当然相信他了，你就说我一修车4个小时到，但是中间遇到那个堵车，遇到各种情况呢，他会给你调整，但他总是正确的，这个是不是和我们讲的这个有点类似？就是说，因为我在想，这是不是像刚才说那个目的无误的？就是说我那个 GPS 随时查电表，但最后我到底有总是，但你快到目的地，总是会被准确说你还有几分钟到，这是有点怪的。
就是你是讲的说是从这个目的无论的帮助去理解这个吗？是吧？
对，我就说就肯定是像这样的，就是说，但是我这个例子只是说是讲到在生活里面有这个无误的这个东西嘛，肯定是生活里面的这个东西。
是。
但就怎么说，就是还是以一个信心为基础的，就是说我们有信心，就像放到这边的人相信 GPS， 相信它，对吧？带了我们的目的地去。
但其实对 GPS 你的期待不在于过程，而是期待这个终点它是无误的，你能带我去。但是你怎么着，到达罗马的路有千万条，然后你选择哪一条我都可以，但是你能带我到那里就好。
对，
所以就是你对它无误的期待是其实只是对于这个终点，
对，不是终点的路，对。
但是过程，比如说它绕了个小路，或者说给你带到很奇怪的路上面，但这个我可能也就不会太多介意。
我就是相信他让我走刀山过火海都可以
进去。
很有意思的一个比喻。
很有意思的比喻。我想为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去思考自己的观点也是想说让我们去醒察一下，说我对圣经的理解是如何的大家有没有分享就是这方面？
我可不可以再问一个问题啊？
因
为你在选择观点的话呢，会不会影响到你下一堂所讲的权威啊？因为我在想，如果不是我不是我居然不晓得你这个教材可以分了那么多的立场啊。那如果因为我没有深刻去想的时候呢，我会不会想着我想当然而是第一个嘛，不会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 因为如果遭遇都被碰到二三四五六七八不是第一的话呢，那我觉得会天下大乱的。
嗯，
我就会产生太多太多的神学家了，或者说太多太多的律师级的大头脑级的基督徒了。
嗯。
啊，就会有刘正奇一、刘正奇二、刘正奇三 ，depends on 你刘正奇多厉害。那呢，我就这样一这样的话呢，好了，有这么一点点，我打一打破一个扣缺口，那么没完没了，
嗯，
对不对？那我这个据理而争，讲出一大堆逻辑辩证等等的，你听着就嗯，好像有道理。那一旦变这样子的话，那哦完了，那你这个圣经就没有权威了。那如果你讲第八课是圣经有权，我不知道你会怎么讲，你是说讲圣经没有权威还是有权威，我不晓得，我觉得你会讲会圣经有权威，那有权威的话那就绝对无误，没有误的嘛，你还搞出一个什么有限无限的可能，那样可能没有那真理这部分是绝对是对的，其他的就可以有商榷，那这样好了，那今天有商榷，明天下一年度另外一个新的一些看法，那个可能要可以有商榷一点，跟着这个历史不同，社会的境界不同，又产生一个什么？那这个我圣经应该有太多太多版本了。我可以相信刚才那个曹若梅姊妹所讲的，你可能抄写有点差错啊，都是这一定可能，那不代表神有错误，你可能翻译有点错，语言上本来就有点不一样。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怎么会在你那个刚刚在那上面那一页第二、第三、第四让我去选择呢？
嗯，
你被你这么一讲的话，我说也可能第二，也可能第三，就让我模糊了。那本来好好的不晓得的，我绝对是第一嘛。被这么一讲，我告诉你，五分钟我没有很多时间，我这五分钟在想的话，我又好像第二，我又好像第三，但我明明是第一嘛。那所以这搞得很糊涂的。
嗯，谢谢分享。其实我提这个问题就是让大家去想一想，说你的立场究竟在哪里？我想把大家引到一个相对合适的立场。这个比如说这个里面立场，这个后面至少后面两个我是不太认同的，这个就是的确是把圣经的权威看得太低了，你好像觉得圣经中很多记载东西没有必要，这个东西也都可有可无，那其实我觉得我们对圣经如果真的看重圣经的权威，我们应当对它有一个相对高的看，这也是为什么我让大家去思考你的立场在哪里，也是说如果说我们有些问题啊，有些东西可能你没有意识到自己曾经持这样的立场，那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去了解自己，然后去做一些调整。对，
其实我想我们告诉大家一些信息，就是说其实不代表说我们支持着上面的所有的观点，好像每一个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一方面就提供这样的信息，让大家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就是说是存在这样一些观点的可能性。第二个就是当然我们比如说跟他们有机会去接触的时候，然后你发现哎，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了一下以后啊，那你以后可能就不会觉得特别的 surprise， 因为确实是有甚至是很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跟我们持一个不太一样的观点。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赵源刚才提到说其实我自己个人也是，我看那四个，我的第一反应其实跟刚才刘弟兄是一样的，那肯定是第一个，我觉得肯定是所有东西都是非常绝对的。但是我再仔细想一想，我发现当我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面对一些具体的一些处境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我的立场是会有动摇的，好像有些东西不是我想象，就是我自己认为的，我自己能够这么的好像绝对的去坚持去相信。那在这一刻我发现哎，其实有些东西可能我的潜意识当中或者说对于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我对自己好像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那在这个时候如果发现我们自己哎有一些曾经没有发现过的那些地方，其实也不需要特别的不安，我想我们通过这个主日学的学习更多的来了解，然后怎么样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立场，可以帮助我们即使在真理上站得稳，同时也是我们不会变得比较的这个说极端或者说怎么样啊？
对，其实分享这许多的观点啊，这四个观点，其实我也是在跟大家讲说，同样的这个都叫无误，但是基于大家对所有教训和全然真实这两部分的理解不同，可有相差如此大的。 因为有些对有些人来说，所有教训指的就是关于救恩啊，对他来说，那可能就偏向于有限无误和目的无误。他说这部分就够了，这就是关于真理，这就是所有教训。而对于其他人一些人来说，所有教训那就是圣经里所讲的所有的内容啊，不管是科学也好，历史也好啊，说全然真实，那就是一点错误都没有，都是对的，都是和事实跟这个世界中我们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哎，这就是不同的理解会有不同的立场。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从这里是看到不同的人并非都对圣经有那么的高看。那么我们会可以去思想说，那么圣经无误这一个教义，它究竟它的重要性有多大？它是属于一个核心的教义，还是一个非核心的教义？那我想对于我来说，可能我认为说，我个人认为这很重要啊，因为我也是在神学院训练，我现在讲到大家可以看到我是会很尊重圣经经文，我尝试去理解圣经经文在表达什么。那么我觉得它很重要，但是另外我也觉得说对于获得救恩，那么可能完全认同圣经无误就没有那么的核心。因为圣经无误是告诉我们说我该如何知道关于救恩的信息，那同时我也相信神通过其他方式，甚至说我们传福音跟别人讲一讲，可以让别人认识到。那么他得救并不需要他完全认同圣经的无误。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无误并非是最为核心的教义之一。这个有一句话说 ,in essentials unity, in non-essentials liberty, in all things charity。就是在最核心的事情上面我们要合一，在不那么核心的事情上面我们有一些自由，在所有事情上我们要爱。所以我觉得对于圣经无误我们需要说基督徒我们需要去认识到圣经对我们的重要。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读过圣经了解圣经的人，我们会肯定圣经是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我们阅读时候会有很多的收获，圣经也是我们认识神最为重要的途径。但是我们也需要同时去尊重和理解其他基督徒可能存一些不同的立场，我们尝试可以把我们看完圣经以后我们的理解跟他们讲，让他们更深来认识神。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如果有些人不看重圣经我们就说他不是基督徒可能不要做这么强的一个声称会比较的好。所以这是一个把这个教义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跟其他基督徒相处，也可以去更好的去服侍其他人的需要。对，这是我想分享这些不同的立场的一个出发点。一方面是调整我们自己的认识，另外一方面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其他的人。另外在这里我也想提另外一个观点叫文艺无论这是我个人的翻译。这也是我所参考的这个范浩沙教授他提出一个新的词汇。其实他这个意思本身和那个全然无误论有很多的接近的地方。但是呢这个文艺无误呢可能更多是讲说圣经它的记载有它特别的它的内容很重要，但是它表达的方式也很重要。刚刚正奇弟兄也有提过说圣经也有很多的其他的记载的内容方式，这个有一些记述事情叙事的，有一些诗歌的。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说这些东西它是不是做一些这种怎么说这个
教训，
对，各种教训，这些东西算教训吗？或者怎么理解它可以算为教训？所以我觉得这位教授系统神学家他提出来的很多的东西是让我们帮助我们去考虑从一个就是圣经记述的方式上，它的文体上，他想表达的含义上，而不仅仅说让我们是说从某一个特定的角度去理解特定的一种诠释方法，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用这种科学的严谨的方式 去剖析字词的含义。我想并非是这样一种非常单一的方式，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因为这种科学研究的影响，让我们会去用类似的方式去研究圣经，那么造成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可能很忽略一些，比如说诗歌的题材，它有一些特别的情感的表达，它有一些结构上面会让它表达一些和文字本身内容可能是表达一部分，但在结构上可能在表达更丰富的内容。所以这些可以帮助我们去看到说除了内容，方式也很重要。所以我把这里列出这个呢，不是说它是标新立异，或者说是它是一个放在最底下是最弱化的一个理解，它可能是更多提出了一些新的看见、新的理解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刚刚也提到说关于这个解释经文的解释不同的文体可能会带来不同的解释。那么我在这里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圣经无误是否代表经文有唯一确定的解释，大家觉得是吗？圣经无误是否代表经文有唯一确定的解释？是不是又不敢回答了？对，其实我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并非是说圣经当然很多圣经经文应该有一个确定的解释，但是我想从我们的有限来说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因为对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对文体了解不是很充分或者说大家对这个经文上下文它的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会让大家倾向于经文有不同的一个理解不是说真正有完全相异的这种互相排斥的理解，更多是说大家从不同的侧面去理解同一个经文，那可能你会侧重的一个点会有所不同。
其实就看到我们圣经其实就66卷书，但为什么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这个牧师们讲到还是这66卷书，同一节经文可能是已经被很多人都重复讲过，但是你去听就同一节经文不同的牧师讲到，他的那个强调的东西可能会不一样，然后他的整个诠释包括他的一些应用可能也会不一样，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
对，看到一个现象。其实这个问题背后有一个故事我可以跟大家再讲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这故事呢是我在神学院里听的不止一门课老师拿这个举例子讲的是关于圣经无误是否有一个唯一确定解释的这样一个一个冲突吧。就是曾经有一个神学家他叫甘德里，然后呢他提出一个看法，他在他写的一本注释书里，马太福音的注释书里，他提到说这个马太福音曾经记载耶稣儿时的故事，他说这个记载本身最为看重的不是这件事情的历史性，而是马太他在写作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尝试用一种犹太释经的方式用耶稣和摩西做一个比较，告诉大家说耶稣是第二个摩西，甚至是超越的摩西。所以这个经文本身耶稣是不是去过埃及是一个相对次要的东西甚至这个历史性本身也不是马太要强调的要点，他更重要的是讲说耶稣是第二个摩西。这是他当时的一个解释，他是一个认同圣经无误立场的一个这样一个新约的学者。他持的观点呢其实就是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全然无误这样一个观点。所以他并非是否定这些历史的因素，但是他对他来说他认为这个经文本身他从文体来讲他所强调最核心的不是历史性，这就是他的立场。当时呢就有另外一个这个神学家跳出来这个神学家叫贾斯勒，是曾经我们所读书神学院的教授他跳出来说你这样说法是不对的， 你这样说法是啊，否认了圣经的无误。他说你这样解释是有问题的，怎么可能不看重历史性呢？圣经是非常强调历史性的。哎，他讲的东西也没错，但是啊，这个争议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是不是马太福音写的这个经文本身，他要强调的是历史性？对于这个甘德里来说，他认为说并不是；对于贾斯莱勒来说，说他就是。所以最主要的核心的争议在这里啊。而这件事情最后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啊，这个有一个啊著名的这个神学就是这个圣经学者的一个协会，叫福音派神学学会，最后就决定把这位甘德里这个写马太福音注释的这个作者把他剔除出这个协会，说你并没有认同一个应有的对圣经有尊重的立场。这就是曾经发生的一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其实这一个例子就在提醒我们，我先不说说他的解释是不是对，我也没有看那个经文，也没有看过他的注释书，我没有权利去发表太多的看法。但是我想圣经无误更多的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圣经有一个充分尊重的立场，要看重它的权威。但是当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解释才是唯一确定的解释的时候，那我想我们可能就容易犯一个错误，就是过分看重自己的观点而否认了圣经的权威。所以我想其实这个例子是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一个谦卑的立场，而非是仅仅看重我们自己所认同的解释。这是我觉得在圣经无误里面我们需要去小心的，不要拿着一个圣经无误的大棒，然后用你自己的理解去敲其他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圣经无误不是让我们变得骄傲，而是让我们变得谦卑。那么接下来呢这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对详细一点的圣经无误的定义，是这位埃里克森的神学家他所提出的。他说，若按着圣经写作当时的文化与沟通方式，以及考量其写作目的的情况下被正确的解释时，圣经中所肯定的一切都是全然真实。你看他加到了很多的限制的词汇，所强调的就是说，我们需要充分去尊重圣经在表达什么，而非是带着我们自己的理解的滤镜去看待它。那么这位神学家他的立场是相对于是贴近于全然无误论或者说是那个文艺无误论都可以他会认同说我们要去看待圣经的背景、文化背景以及它的写作方式和目的而非仅仅说圣经所做的一切宣称，比如说科学的宣称。你知道圣经所最想强调的内容，不管说是使哪个立场，最想强调的内容一定不是科学。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百科全书，圣经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这是最核心的内容所以我想我们首先是要看到最重要的重点是什么，然后再去正确理解圣经五的一个位置。那我个人呢也会比较认同这个立场。我觉得可能绝对无误论它的声称有些时候是过于强，并非说圣经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冲突，而是说那部分可能不是圣经最为关注的，所以没必要把这部分当作是一个我们时刻需要去维护，时刻需要去有一种战斗状态的这样一个立场。那么接下来还有几个我想分享的关于圣经无误的相关争议，也是我们刚刚已经提到的一些问题一个是呢，有些人认为呢，圣经无误像是一个人为创造的新教义为什么这么去讲？是因为圣经无误的争议很多时候也是在近100多年这个时间才是变成一个很首要的东西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是近些年才发展出来的，成为一个争议的热点。那么究竟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创造呢？ 其实并非是如此，而是因为在历史中呢，其实使徒教父都很认同圣经的无误，圣经的权威，包括他们的引用方式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为什么这个教义现在变得很重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之后呢，大家高举人的理性而否定启示，把圣经看为一个普通的书籍。而很多科学的这种发展会让人们呢尝试用科学的眼光去审视这些曾经这个古代的一些作品。那么我想当我们用这样眼光去审视的时候，其实就犯了那种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对一些事情的理解才是最正确的，我们都一直带这种滤镜去看。其实圣经本身它有它的文体，它有它所做的声称，我们不需要说是用这样的方法去看。然后这个教义也并非是新的。另外呢，说这个圣经书卷的原稿问题，大家刚刚也提到说这个关于翻译啊，关于说抄写的错误啊，那么我们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现在有保罗当时写的那个原稿，
完整的
手稿。的确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最早的圣经的抄本是在公元125年左右，并不是最早的那个原稿。那么我们是否真的可以说真正宣称圣经的原稿本身是无误的呢？那么这样的无误有没有它真正的价值？那其实我想对圣经的研究做得非常的充分，现在通过文本鉴别各样的方法，让我们足够拿到一个够准确的圣经的版本，而我们的翻译也足以表达圣经本身的意思。我们没必要说抓住这个没有圣经原稿这一点不放，说没有它好像讲圣经无误没有意义。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圣经已经足以充分的来体现神话语的真实和能力。所以没有圣经原稿是让我们相对更为谦卑，而不是过于看重自己的一些观点，而是让我们可以去真实的尊重神的话语的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圣经确实有错误，有些人会这么去认为，说有些事情呢本身好像考古上没有证据，或者说在圣经的不同地方的记载它有冲突，有些数字啊、人物的名字啊，甚至记载事件的顺序啊并不一致。其实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呢不是说真正是错误，很多时候我们过于快的来给出这样一个答案，说这是错的。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我们也不是很快的给出一个合理化方案，有些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更多细致的研究，去看文体啊、历史啊这些方面的内容，去真正的去理解圣经在讲什么。甚至有些时候我们也可以允许说我们这些问题我们现在没有答案，并非是说一定要给出一个怎么样的解答。我想这都是不是说承认我们怎么说很多时候要理解我们的有限，而非是过快的说从人的一个有限的角度说圣经错。另外我想这方面错误也可以让我们有一个类比刚刚小兵已经提到 GPS， 我在这里也用一个类似的类比，就是地图大家知道就是地图有不同的地图有这种地形图，有这种行政区划图，有这甚至有这种但是我坐地铁有地铁的这个线路图，其实它都更多是一种示意图，要体现它所表达的信息。所以圣经很多时候呢，它要表达信息也并非是科学上的精确，而是说想表达它要表达的内容。所以我想这方面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有些时候圣经并非是说我们简简单单用科学的定义去定义是不是有错误，而是要理解它想表达的含义。另外呢，还有就是无误是不是关于事实的记载？我想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对信仰的理解简化成一个个命题。我们刚刚也提到有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这种记载的方式，这些方式本身就在传达一些信息。而同时我们理解无误不是仅仅关于把它简化成一些信息，圣经更多是关于影响我们生命。所以我们应当是不是说很廉价的把一些事情都简化成一个个命题， 而是让圣经充分的发挥它的作用，发挥它的权威，也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是说要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教条式的东西，也并非说让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去研究的一个事物，而是让它和我们发生联系，影响我们的生命。我觉得这是圣经无误真正它应该起价值的地方，并非把它变成一个怎么说，一个物化的东西，而是让它跟我们的生命发生联系。好，这是一些相关的争议，也是可能在很多时候我们有些人会碰到一些慕道友问这样的问题。那么我想去做一些解释，可以帮助你们更好去应对。然后这里呢参考书目，这次有多一本书，这本书呢其实我就看了一点点，因为挺厚的，然后也没有时间，这个叫 Five Views on Biblical Inerrancy， 大家一看就哇，这个五种观点，其实不是刚才我提的那五种观点啊，这个有不同的分类方法，但是可以看到不同神学家在这方面有不同的立场。我希望就是做这个分享可以帮助我们都充分的尊重圣经，看重圣经，但是仍然是在一个谦卑的立场，同样是一个去允许一些不同的立场，也让我们更为去在爱里面去合一。好，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关于圣经的无误，
我有一点感觉哈，
嗯，
就是圣经无误对信徒来说其实很重要。如果我们觉得就像刚才刘正奇也有一点提到，就是我们如果觉得是有限性的，是这个是文艺，就是说都是好像把圣经的权威给好像打折扣了。那当然了，我觉得刚才小兵的GPS 的想法倒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在 GPS 上面，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觉得 GPS 可以带我到可以去的，对他的现在的进步啊，这种就是对他有信赖的心，所以他虽然给我绕路啊或者是什么，我相信他是有原因的，就是说比如说那边可能淹水了，或者有交通有什么阻隔，那可是我还是觉得他会带我到，当然刚才伯翁师母说是目的性的无误论，可是这些我的感觉是我比较倾向于绝对的无误论。那这个绝对呢并不是说好像所有的事情就是照我的解释，就是这个我是觉得说很多的圣经你要用信心来接受，然后有些你觉得不合理的或不合常理的地方，我觉得神有他的目的，只是我现在可能不能体会。可是如果我推翻这种圣经无误论的话，我的信仰会变得就是说随意了，大家就我要怎么想怎么解释都可以，这个就造成现在很多的混乱。那我觉得在1970年那个芝加哥的宣言，他们也是看到这种问题很大，就是人现在越来越喜欢就是自我很强，然后对科学对各方面的信心高过了对圣经的一种权威性，所以他们才会有这种需要。当然这是新来的，以前就是变成那种就说是我们20世纪开始的这种好像过分会觉得过分强调，当然我不是说硬邦硬的，就是说我讲的就对，就圣经照字面来解，就像刚才赵元传道也说，很多时候我们对当时的文化背景啊，对很多的圣经真正在那边要表现的意思，我们是不是真的明白清楚，不要先说圣经有误没有误，而是说我们对读这个圣经的方法，比如说很多的时候要了解翻译的有限啊，了解时空的限制啊，了解我们人的思考有问题啊，就说如果我存着这样的态度来学习圣经，那圣经我不了解的地方，那我也能够就先不要把它就把它好像一笔勾销了，或者觉得说反正圣经就是有那种 limited 那个 errors， 这个字本身就有问题，如果是 limited 怎么会是 inerrancy， 就是说我也知道了，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人就是有限，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就我们要小心一点，不要把这个当这只是一个就神比所有的神学更大，大家就知道这一点。而且很多时候圣经里面的那种模棱两可，或者说好像我不能解释的地方，上次赵元传道也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记得他是说好像 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坦然无惧。那时候他提到一个观点，我非常阿门，就是说有的时候好像写的人特别的留下一些让你觉得这样解释也对，那样解释也对的时候，这是神，因为神比我们都大，他不是说就是这么单一，这么一条线就画到底，他就是很丰富的一个神，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论，可是都是对的。比如说加尔文，或者是我记得你是用路德，就是有人是强调人的信心，就是有的是强调神的恩典，有的是强调神的主权。所以我觉得说绝对的无误论好像是非常的狭窄，可是其实中间呢是它所包含的是神的丰富，很多是人的这个有限。这是我个人观点而已，我没有什么特别的神学理论，只是说大家要小心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无误观点的，就会影响你的你信心和对于这个圣经的看重吧。好，谢谢。
谢谢师母分享。我想也是我也有类似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需要是圣经的权威，圣经对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要，圣经里面的每一个字每句话会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所以像这种有限无误论、目的无误论啊，我觉得这是太过弱化圣经的权威，圣经在讲什么。所以希望没有人，我们中间没有人去持这样的观点，因为的确在圣经里面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可以帮助指导我们的生活，也给我们很多的指引。但如果说持这些观点的话，可能让我们很多东西，让我们生活更为美好，更为丰富啊，让我们更加能够寻求遵循神的旨意的那部分就缺失了啊。所以就是对我来说，绝对无误论和全然无误论的主要区别就是是不是那么强调这个历史和科学的部分。那我想这一部分相对这个最核心的对于信仰的理解来说不是最为重要，所以这两个观点其实都可以，我觉得都是属于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大家可以如果愿意的话，可以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现在的立场更贴近哪个观点。好，还有什么分享吗？
我想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好像分享的东西也是信息量比较大，甚至有些东西听上去可能会让人觉得不那么的舒服，因为好像它的存在有一些对我们产生一些这个比如说挑战也好，或者说因为就是我这个观念好像对我们会有一些冲突或怎么样。我想说这个是很正常，因为我觉得我第一次来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也是特别的抵触，因为我会觉得好像跟我从小在教会里面听到的只有一种说法，就现在给了我这么多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会有很大的挑战。所以也是为什么就最开始我也听到过很多人说啊，进神学院以后你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你很有可能就变得对圣经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权威性也动摇了，或者说对神的认识也动摇了，甚至变成一个对神不相信的人了等等。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些东西不是说去鼓励大家你要去open 你自己去选择有限无误论或什么目的无误论，我们真的不是这样的想法而是我想通过一个更加怎么说补充给大家一些信息，然后再鼓励大家，虽然有这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最终仍然是去选择重视圣经的这样一个绝对的价值以及它的一个绝对的权威。那有这些信息只是帮助我们去了解在我们所熟悉的圈子以外有一些人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怎么说，我们必须要接受这样的一个现实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我们不能说我们不喜欢那些观点所以就说它就不存在那我觉得也是不太这个客观的，但是有这样的一些观点存在的同时，我们仍然鼓励大家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来选择对圣经的这个绝对的权威的一个接受和认可。
好，那我们做一个祷告你可以来做个祷告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把圣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透过圣经，透过文字来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也来启示你所赐给人类的这样的一个真理。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让我们靠着你所赐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带领，使我们可以更多的来认识你，也来认识主你透过圣经所赐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丰富的真理。也更求你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到我们自己的有限，也因着这样的有限可以在你的面前谦卑。也求你帮助我们因着自己的有限也可以在你的里面能够对其他人可以有爱心，也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仅是可以传递从你那里来的全备的真理，更可以从我们一个跟别人沟通传福音的方式上来体现出从真理而来的爱心。主，我们真的把这一切都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我想我们的课程也是非常有限，我们能谈到的东西也很有限，但恳求圣灵在我们当中来做无限的帮助，也求你来兼顾弟兄姐妹的信心。面对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有各种多样性的选择，有多样性的这样一个趋势的时候，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中仍然可以坚定的来跟随你，可以坚定的来相信圣经的权威，来相信你透过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真理。求你帮助我们，也求你兼顾我们，我们将一切都恭敬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嗯。